由神学 Liberalism 自由神学，自由神学家的思想并不完全意识，但基本的观念是大同小异。我要提出九方面自由神学。第一，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。第二，他们认为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或亮光而已，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与亮光而已，这是自由派的思想。第三，理性是信仰重要的依据，若理性不能通过的圣经真理都不能接受。如道成肉身，借童真理怀孕而生殖，身体复活，超然的神迹，人的原罪，宝血的救赎，基督的再来等等，都是超人理性所能了解的，他们将它灵异化解释，或者根本放弃。你听懂吧？是耶稣的复活啊，精神的复活。你看他也讲复活，对不对？那么同村里怀孕生子啊，这是民间传说。你看他有他的解释，因为他不信。第四，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有错误，其主要的教训以耶稣为榜样，是以他的精神为标准。他认为圣经有错，他不认为他们的思想有错。好，第五，有关圣经超人的事只是民间的传说或民间的故事而已。第六，他们认为基督教不是救赎性的，只是一种伦理的宗教，与普世各大宗教并没有差别。第六，圣经要照各时代各国的文化背景加以解释，未必要回到原作者的原意。在解经上有问题了，是吧？自由神学的思想第八是讲什么？圣经的预言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写成的，不是真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。他们认为是一种预言的文学方式写的，而不是预言将来真正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认为预言充其量是属历史的，目的是给人一种鼓励而已。第九，自由派的神学，自由神学认为他们以宗教为中心，却以人客观的理性研究神学，这是自由神学的一些特征，他们的神学思想。第四十一题，四十一题，什么是新自由神学？啊，新自由神学吧，自由神学，还有新自由神学。新自由神学也称为现代派，现代派是以富士德做重要的代表人物，他的思想 乃是来源自自由神学的思想。好，他的思想是什么？我在这里要提出六种新自由神学的思想。第一，不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乃是犹太人的历史，它的内容有错误，圣经的神与人没有关系，唯其伦理道德的教训对人是有益处的。请问是对还是错？错。新自由神学第二点，他认为基督不是神子，只是人类的模范，他不是为救赎人而死，罪只是满意自我的一种感受，罪只是不满意自我的一种感受，救恩只是达到自我满意的处境。请问对还是错？错。救恩不是满足你自己的处境啊，罪不是一种啊不满意自我就叫做罪，不，人有罪性，人有罪性，人为圣洁，谁能无过也，人都有罪。第三，新自由神学强调各宗派的合一，所以大力推动合一运动。第五，他们认为世界各宗教都是好的，他们用不同的仪式以不同的方法向神敬拜，基督教不是独一的，换句话说，在他们心目中基督教也跟其他宗教一样。第六，新自由神学注重社会改革，即提高人民的生活，他们相信教育与科学能改善社会，宗教教育也能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这是新自由神学的思想。第四十二题，什么是神死神学？神死的神学吗？哈 God is dead theology， 上帝死了的神学吗？哈，这种叫做神死神学。神死神学是现代神学家提出来的口号哦，他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神学思想很远了。神死神学，我要在这里提出，它有八种的思想。第一，他们以人为本，想建立人之为人的神学，专门研究人的一种学术。第二，他们先思考神如果不存在，就不能先预设神客观存在的前提，无形的神成了研究的对象，未必是信仰的中心。这是神死神学的思想。第三，探讨世上现实的事，将圣经所记载超然的事当作神话话而已。神话，话语的话，化学的话，神话话而已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神死神学不相信神级奇事，不相信超人的事。第四，神死在哪一方面死了？他的解释，他们的解释，神在哲学上死了，意思就是说在形上学 讨论神是无意义的，神在哲学上死了。第五，人已经成长了，人可以靠自己独立的思考与生活。基督教的文化以道德的标准在现代世俗文化中已经被冲淡，现今世俗的文学、戏剧、艺术已经没有神的观念，无疑神在文化中死了，这是他们的解释。第三，自由派、世俗派的神学家不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以及超然的神迹，无意义神在信仰上死了，这是神死神学的观念。第七，世界已经成长了，人存在的意义在乎人自我的抉择，不必神来干预，所以无意义神在存在上死了，这是神死神学的思想了。第八，神死神学的这一派神学家认为神不能帮助解决社会的问题，好像战争、贫穷、饥荒等等，人要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无意义神在社会中死了。你看神死神学的思想是何等的可怕，影响人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社会的贫穷、战争、泛滥等等，你要知道，因为人有罪性，人有罪性，人里面的败坏无形中会引起战争、贪婪种种的问题，所以神死神学没有看见真正的圣经正统的信仰和圣经的思想。请问神死神学的思想是对还是错？
错。
我们可以知道从圣经加以审核，所以错误的神学思想要用圣经来把它纠正，来圣经来把它调整，让他们可以了解。好，第四十三题，什么是基要派的信条？什么是基要派的信条？我要提出九方面。基要派的信条，第一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无误的。第二，相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第三，基督由童真理所生，他是完全的神、完全的人，具有神人二性。第四，神是创造的主，人是神所造的，然而人竟然堕落了。第五，基督代替罪人而死，他是独一的救赎者。第六，基督徒必须重生。第七，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。第八，基督复活的身体会随时在降临。第九，世人的肉身要复活，信主的得永生，不信的遭永刑。请问基要派的信条是对还是错？
对。
照圣经的审核，我们可以了解。好，我 今天早上就暂时讲到这儿。第44题，什么是存在主义？究竟他的思想是什么？存在主义你们听过吗？没有听过啊。哦，存在主义主要的内容和思想是寻求自我存在人生的意义。你为什么要存在？你活着是什么意思？要探讨人生存在的意义。存在主义也是适存主义。其中有两派，有一派是无神的存在主义，另外一派是有神的存在主义。无神的存在主义是以人做中心，凭着人的善以大环境来波动，以此希望达到生存的意义。但是人因为人性有弱点，不能完成这个目标，所以他们保持着悲观的态度，他们反对圣经的救赎论，以及他们不相信人有原罪，认为依靠救恩是弱者，是懦夫，认为依靠救恩呢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他们的思想相当的抽象，也相当的艰涩。存在主义思想也是相当形上的，形上学啊，懂吗？相当形上的，好像德国的尼采、法国的沙特是著名的存在主义的代表。有神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必须与神发生关系，而且相信要借着信心才能接触到神，若凭信心可以与神有接触和交通。丹麦的哲学家、神学家齐克果是最为著名的代表。第45题，什么是尼采的思想？尼采是主后844年到1900年的人。尼采的思想，第一，他认为人生必须要有极坚强的意志，以致能以恨代替爱，好可怕啊。他说要坚强意志到一个地步，以恨代替爱，以骄傲代替谦卑，以战争代替和平，如此才能够生存。这种思想影响德国的纳粹党的思想，而引发世界第二次大战。以战争代替和平，以恨来代替爱，这是存在主义尼采的思想。第二，尼采主张人要有坚强的意志而成为超人。因为尼采也写一本书啊，叫做《超人》呢，应以超越的意志控制自己的生命。第三，他强调人靠生命的本能以力量 可以赖以生存。他的哲学以反为出发点，如反死亡、反矛盾、反压力、反黑暗、反信仰、反神等等。所以尼采说神死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说神死了，所以纽约地铁有一天有人发现神死了，签名尼采。过了几天又出现旁边一行字，尼采死了，签名上帝。听懂哈？到底真正死的是谁啊？尼采。第四，神是超越善恶的，但神死了。他认为神是超越善恶的，但是神死了。他反对并且写文章来攻击神，相信人可以摆脱一切宗教的价值体系，人的存在是自我生命命运，人呢、啊，自我存在是自我生命运的神，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自我命运的神。第五，他不相信圣经，但是他相信进化论。他认为人是上帝的猴子，如果是这样，尼采承认他的祖宗是猴子、啊、不是我们的祖宗，是他的祖宗。第六，他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信借着童真理而诞生。第七，他称颂智慧为快乐，快乐的智慧，他写过一本书叫做《快乐的智慧》，所以他高级智慧，称颂智慧，这是尼采的思想。其实这是属于哲学思想方面，但因为他与神有关系的，我就把它整理出来。第四十六题，什么是奇克果的神学思想？刚才也提到，奇克果是有神存在主义者。奇克果是丹麦著名的哲学家，他也是神学家，并且称为现代存在主义之父。他的思想相当的磅礴，在这里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提出与神学有关的数点。第一，他以美为决定存在的意义，他以美，真善美的美为存在的意义。第二，他反对流于形式的国教，他反对流于形式的国教。第三，他认为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逻辑可以证明的，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逻辑可以证明的，人的存在是因上帝的存在而存在的。第四，人有限的理性永远不能领会神的存在以及神的属性，唯有凭着信心才能够知道。所以他有一句名言称为 信心的跳跃 The leap of faith 是信心的跳跃，它是最著名的名言。第五，他称神为完全的另一位 Holy Other， 完全的另一位。人存在的价值在乎以神发生关系。当人不能自救与绝望的时候，凭着信心跳跃，能够使人与神绝望的深渊的罪跳跃。所以人应脱离情欲的快乐而跳跃到伦理的美境，从情欲跳跃到伦理的道德观美好的境界，又从伦理再跳跃。他认为伦理是个人相对的标准，宗教是探讨绝对的标准。我再说，齐格果认为伦理是个人相对的标准，宗教是探讨绝对的标准。所以当从伦理跳跃到宗教更高的标准，但是宗教分门别类，有一神教，有多神教，有自然神，有超然神，但唯有那完全的另一位，完全的另一位才是至善至美至真的神。所以他凭信心，他认为应当凭信心从宗教跳跃到神，才能达到最完美的境界。你看他怎么跳跃，从这个情绪跳跃到伦理，从伦理跳跃到宗教，从宗教跳跃到神，这是他著名的信心跳跃的神学思想。第47题，什么是布特曼的神学思想？布特曼，他是1884年到1976年的人。布特曼是德国的神学家，也是有神的世存主义者。他受他的老师约翰威斯的形式批判学 Form Criticism 形式批判学影响非常非常的深。他的解经学被称为存在释经学，神学方面被称为赫心神学。什么叫做赫心神学呢？就是化解神话神学。什么叫化解神话神学呢？他的思想如下：第一，他认为新约里头的耶稣道成肉身，借着童真女诞生，所有有关超然的神迹，使人复活，圣灵、基督再来等等，这一些都是神话。所以他主张除神话化，就是要废除神话性的这些内容， 换句话说，要把这些神话的内容除掉，除神话化，才能显出真理的核心。核子弹的核哈，核心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表明他本身不相信神级超然的事。第二，他称神为那绝对的超越者 ，the absolute transcendent one， 那绝对的超越者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既然是绝对的超越者，即或你不明白，也要信他。这是他的神学观。第三，他将历史分成普通的历史，是指作一般的世界史；另外一种称为救恩历史，是指人与耶稣基督发生救恩关系的历史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救恩历史高于普通的历史，因神可以介入而影响普通的历史。他把历史分两种，世界历史叫普通历史，基督徒与神发生关系有救恩的叫做救恩历史，而上帝是超越历史，可以干预普通的世界历史。第四，人要因信才能进入救恩的历史。所以布特曼认为，人要凭信心借着基督才能进入救恩的历史，人生才有真正存在的意义。如此，人是从旧历史或者旧的时代进入新的时代，清楚吗？好，第四十八题，什么是田立克的神学思想 ？Paul Tillich， 田立克，他是1886年出生，1965年离开世界。1886到1965，田立克是德国的神学家。1933年被希特勒放逐。他曾经到美国纽约的学和神学院任教，也到哈佛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神学院任教。哈佛大学、芝加哥大学早期都是由教会来创设，而大学里头有神学院。他所住的三大本系统神学是非常有贡献的，田立克，我有他的系统神学的书。他认为第一，他认为人是理性的活物，可以明白神的启示。第二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问题可以在天国里解决，人在历史上存在的意义的价值必须关联到天国。第三，他主张神是人生的本源，人是有限的。 唯有透过神人才能有永恒的意义以及永恒的价值。第四，他认为人因罪而与神隔绝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产生存在的意义与应该有的正常的生命的品质。第五，田立克的神学思想，他认为人的生存是软弱的，容易挫折的，所以需要圣灵才能够有能力得胜。第六，他以圣经、教会史、宗教文化史为根基，他主张人应该经历系统神学的内容，并且以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为人生的目标。第七，田立克认为旧约律法时代律法管人是属于外治的，就是外在的管理，人反叛律法的外治的时候便走入自治的路。神将律法放在人的心里，使人成为新造的人，这是属于神治的。所以啊，这是田立克的神学思想。第四十九，什么是新正统的神学？什么是新正统的神学？新正统乃是由瑞士的神学家巴特开始，这一派的神学家的思想相当的掺杂，虽然不一致，但仍然有它的特征。巴特本身写很多书的，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。新正统的神学思想，我这里特别要提出十点。第一，认为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才是正统的神学，所以他叫做新正统神学。他说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才是正统的神学，他们认为新正统神学家认为是真正宗教改革家神学里头的继承人。第二，他们认为圣经不只是神的启示，也是神启示的明证。第三，他们认为神的启示不一定是原理，也是一种动力，使神与人有机会相遇。第四，他们的任务是阐明神圣经特殊的意义。第五，他们认为神乃是超越物质的，神与人乃是两个不同的境界。第六，耶稣基督是救赎与启示的中心。第七，圣灵是一种动力 dynamic， 圣灵是一种动力，并非有位格或三位一体中之一。 这无形之中表明他们对圣灵论以正统派的观点仍然有一些出入。第八，新正统神学相信人是真正败坏的。第九，新正统神学认为理性不能证明神的存在，个人救恩的经历是神存在的明证，这是他们的观点。第十，基督徒应当凭信心来过生活，这是新正统派的神学思想。第五十题，什么是巴特的神学思想？巴特刚才提过了，1866年到1968年，巴特是瑞士的一位大神学家，他虽然受过自由派以存在主义的思想，但是他对当时欧洲的自由派神学思想相当不满意。他在1918年出版一本书叫《罗马书注释》，主要是表达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那本书也被称为新正统的宣言，新正统的宣言震撼了当时的神学思想。所以巴特他一生的著作有550多本呢、啊，不得了。其中以教义 Church Dogmatics 为最著名，以教会教义这本书啊最为著名。他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，也以圣经为一切评判的根据。巴特他极力的提倡神人相依，或者叫做你我相交，爱道，我是爱，道是你，我与你相交，也就是说人与神相交的经历。他强调主耶稣是祭司、君王、先知三种重要的职分，并且耶稣完成了救恩，注重神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伦理道德的责任。他注重神与人的关系，而且注重人伦理道德的应该有的责任。他认为神的特性乃是在基督，律法以及神的拣选，律法是在神的拣选之中显明出来的，圣经是神启示的明证。他认为神学是要分析并要传扬神的话，同时要查考教会所传的真理是否正确。如果与圣经有偏差，那么神学必须修正教会的错误。他以哲学的思考方法以及判断的力量 来探讨神学，他反对自然的启示，他认为启示是耶稣进入人类的历史一次完成的 once for all 一次完成的启示，是一种动力，是圣灵动工的一种工具，为要使